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，
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，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。
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条，那住在我内，我也住在他内的，他就结许多的果实。
上主的葡萄园，张向文制作主持。
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。
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，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耕耘栽种，然后能够结更多的果实。今天接着上一回跟大家分享的还是十诫的第七诫和第十诫，就是不可偷盗，然后不可偷窃别人的财物。那我们先讲是第七诫哈，第七诫主要的它是要讲到的是说不可偷别人的东西，但是主要讲的就是说贩卖人口的问题啊，已经就说延伸到现在在世界各处，就说对于人口贩卖还是照样的进行，然后甚至说对人口的那种就是说性侵各种方面，就是玩弄一些人，就是根本把这个人哈，或者说男人把女人只当成他的玩物，并没有说真正当成人来尊重。所以在这里就说，假如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个第七诫都能够想，就是天主给了我这么多，好，我所拥有的我已经满足了，那这也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啊，就是说在上一次我特别跟大家讲到的，就是说他在用第七诫的话，就是当那个路加福音18章22节的这一部分，就是当一个年轻人来哈跟他谈话的时候，就说那年轻人说我已经遵守了这个诫命还有其他所有的诫命的时候，那耶稣回答他说你还缺少一件，就是去卖掉你所有的产业，把钱捐给穷人，你就会有财宝积蓄在天上，然后来跟随我。路加福音尤其很清楚的记载，就是耶稣一再对这个年轻人提出挑战，把他的财，就是要他把他的财物分享给穷人啊，这是耶稣对第七诫特别的一个回答，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应该知道说你所拥有的你也应该满足了，你把你自己多的用不完的你应该去变卖掉，跟人家去分享。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对于第七诫做了一个最好的回答，就是说我们应该对我们，就是说你不只是说你不偷窃哈，不偷盗，而主要的就是说你自己应该把你有的也要分给别人。因为偷窃并不是说只指穷人去偷富人的东西，其实很多我们看到，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社会上很多的那种应该是说一些很有钱的人，那你如果你说你仔细的去看他的背后，他怎么样子把这些钱和那些钱怎么样去运用，然后多少人哈跟着他，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讲股票也好，我记得以前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，虽然说我在银行工作，然后我从来没有买过股票，可是有一个我的一个客户哈，他就告诉我说他们怎么去，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大户哈，他们在一起就说他们看准了一个股票，其实一点都不怎么好，那他们就大家都去买这个股票，那通常很多散户就会跟着这些人，哎，这些人哈，这些大户都去买，那显然这个股票将来会涨，所以他们也跟着买，所以跟着买以后，这个东西就开始，因为跟着买这东西就开始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，涨到了一个差不多的程度，这些大户知道，就是因为很多散户他们一开始没看清楚嘛，啊，等到看到这些人这个股票一直在涨一直在涨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去买，那等他们去买的时候正是这些大户要脱手的时候，所以这些大户一脱手 然后这些人还在抢这个股票的时候，那这大户一脱手，他们已经赚了一大票。因为这个股其实讲起来好像没有一个人会看好，它也不是什么什么了不起的产业，可是这些人他们就去炒作这个股票，那最后他们赚，他们一买都是买好买几百张几百张，那散户大概都是买十张十张，当然就抵不过他们。好，等到他们一看到时机到了，这些散户也都进来抢这个股票的时候，好，他们觉得已经够赚够了，他马上脱手，然后那些人还在抢，他们就开始卖卖卖，最后他们全部脱手，然后所有的散户就都被套牢在这里面。其实我看到那时候在银行，我看到我们的一些客户他们在这样做，那我就问他们，他们有的时候会来跟我说，张经理，你要不要买一张什么什么？那我说为什么这个股票一点都不好？那他就偷偷的跟我讲。那我觉得说还好，天主给我一个很知足的心。好，就是说虽然说我在银行做经理做了那么多年，那很多经理他们都好，他们可以就是会经营他们的钱，我只能说我比较笨。好，我就说死守着我自己那一点点钱放在银行，就是那一点利息就是说不去想任何的风险，所以在不敢担任何的风险，所以在那个状况下，很多的经理们他们都可以说买好几栋房子，那我还是一个破烂房子，还是一个住了30年快40年的房子。所以我女儿跟我讲说，她妈妈，你看你们的经理每个人都是好像一两千万的房子，两三千万的房子，那你还在住这个旧房子。我说对，我说因为我的脑筋哈，第一我不会，虽然我在银行我会去经营我的分行，我也会看我分行的业务，可是为我自己来说，我的财产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，所以就是说每次就是说这个薪水固定自己要存多少，然后另外的就是说该要做的就去做。所以在这里哈，就是说耶稣基督特别把这个第七诫用这样的方式，就是说你的财产哈，就是说你是怎么得来的，其实自己心里很清楚，然后你是不是可以分给一些别的人，好，就是变卖你的财产分给穷人。所以就是说偷窃本身并不是说穷人偷富人的东西，它同时还涉及到就是不正当面对财务的态度，好，就是说自己一心想要去得到这个财物，然后就用很多不正当的手段。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七诫用积极正面的话来表达，就是说我所拥有的已经足够了，对我所拥有的应该心怀感谢，满足于天主他所赐给我的一切，不要总是寄予别人啊，人家有什么我们就怎么怎么样。所以我先生常常会跟我说，他说哎，我们两个配合的还不错哈。他说他也不会去一直追求那种物质的享受，那我也不会追求物质的享受。有的时候看到别人有很好的房子，比如说很大的房子，又是楼中楼啊，又是别墅，那我们其实也蛮羡慕人家能够住这么好，但是就是说羡慕归羡慕，就是说不会想到说我自己要想尽办法我也要有这样子的好，要有这样子的东西。因此我们在说第七诫其实它最积极的目标只是说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就是说对我所拥有的好，就对我已经拥有的我应该觉得已经足够了。那因为足够的话，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说我的东西可以分好，就是可以跟别人分享好，就是说可以去奉多的我可以去奉献。像我们有好几个朋友，其实他们本身赚的钱并不是很多，那我们每次在教会要做什么，要推动一些活动的时候，其实都没有什么经费，因为照教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运动一些善会，那些钱都是来自那些教友自己本身，都是大家奉献的钱。所以就有一些朋友就说每次在要奉献的时候，我会去找他们，就说他们真的是很大方，真的是很大方，每次都说好，这个钱我捐多少多少，就是让我们做教会工作的人，就是说很快的就把你不要去陷到那个说，哎，我要办这件事，结果我的钱不够，我后来要怎么办？就这么两二三十年来，哈，我自己就觉得说，我们只要努力的为教会的工作去做，那个钱的事情真的是说天主会，哈，天主会为我们，哈，他会为我们就是说解决，啊，他会为我们解决。所以我在这里说一个故事，可能以前也讲过。 那是听那个王玉荣主教说的一个，他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就是在大陆哈，应该是上海有一个修会，应该是白冷外方修会，是一个女修会。那他们就是说请大圣若瑟做他们的主保，那他们每次没有钱的时候，他们经济发生问题，他都会请大圣若瑟求大圣若瑟说能够帮助他们。所以他们没有煤了，他就把最后剩下一点煤渣渣放在大圣若瑟的像前面，告诉大圣若瑟说我没有煤了，所以你要想办法给我哈煤。那有一次他们的那个常常要出去买东西，他们有一匹马，一匹老马拖着一个老车，那这个老马死了以后，他们自己不可能去推着那个车，所以他就也不可能说我把马牵来，马已经都死了，所以他就画了一匹马放在那个大圣若瑟的像前面，他就跟大圣若瑟说啊，我们这个老马已经死了，好，没有马在替我们拖车，我们现在很需要一匹马。那第二天早上果然有人来敲门，就牵了一匹马来给他。啊，这修女一看说啊，我们一求大圣若瑟，马上马就来了。结果他马来了以后，他一看，这马没有尾巴，他就说啊，难怪，因为这个马有缺陷，所以他们把马拿来给我们用。后来他就跑去跟大圣若瑟说，他们怎么会给我们一条没有尾巴的马？这时候他就看到他画的那个马摆在大圣若瑟的面前的那匹马，他竟然没有画尾巴。啊，然后主教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好，跟大家讲，就说有的时候我们求天主，只要我们自己做的是真的是说是为大家做的事，而没有自己的私心。好，不是说为了这件事，为了光荣我或者怎么样。所以我自己有这么多年来就是说一些经验，好，让我很清楚的知道，我们只要说尽力做我们要做的，好，然后把安排好其他的钱的问题，总有慷慨的人哈，天主会派来帮助我们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也特别好，就是跟大家再念一段，就是路加福音十二章第22节哈，这边特别讲到说真正的宝藏，因为我们要对说我们所拥有的，我应该觉得已经满足了啊。耶稣特别说，你们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，因为你们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，要变卖你们所有的来施舍，为你们自己备下经久不朽的钱囊，在天上备下取用不尽的宝藏，那里盗贼不能走进，蠹虫也不能损坏，因为你们的宝藏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必在哪里。好，这就告诉我们很清楚，我们的宝藏在哪里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。如果今天我们一直都在买股票，我每天的心都在我的股票上，那我自己因为没有股票，所以我就不会把心放在那边。所以我自己要感谢天主，就是让我在我的生活中觉得说我有就好了，好，就是说对这方面我很知足，那也是感谢天主给了我这样的一个个性，那同时也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先生，他也是一样，假如说他是一天到晚想要这要那，然后你做他的配偶其实也很辛苦，或者我想要这样想要那样的话，他也会很辛苦。所以在这方面就是说第七戒特别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应该是已经知足了，就是我对我所拥有的已经知足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的是第十戒。好，第十戒本身它在生命记中哈，它那个第5章21节里，第十戒讲的是不可贪图别人的房屋、土地、奴婢、牛驴或其他的东西，就是你不能贪图别人的财产，因为那个财产是属于那个人的，你怎么可能好？你怎么可以去贪图别人的财产？所以在第十戒讲到的这里，其实主要的就是要对一个人的私有领域，好，他的财产和他私有的领域做保护。我记得前不久我看在那个 Discovery 那个频道看到一个叫鸠占鹊巢，好，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哈，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更清楚鸠占鹊巢是什么意思。当时我看到那影片里好，就是说看到一个那个雀，好，雀比鸠小的多了，好，他在那个森林里就开始筑他的巢。 当他在筑巢的时候，哈，那个鸠鸟就是斑鸠，就在那边远远的哈，在树的另外一个树上高高的看他，在看这几个雀在筑巢。那雀比那个鸠小得多，所以它巢也很小。所以后来不久以后，他看到那个雀哈，在这个巢里生了四个蛋，生了四个蛋。这个鸠也要生蛋呐、啊。当他看到这个雀离开了，离开好去做别的事的时候，他就把他的蛋生在每一个雀巢里。好，这个因为他生在了雀巢里，这个雀巢放一个蛋，他的那一个蛋的大小就跟人家那个雀的四个蛋的大小一样，而且长得一模一样，只是他是放大版。结果他跑到另外一个雀巢又生一个蛋，在别的雀巢又生蛋。他当时看每个雀在筑巢的时候，他就远远的在上头这样看下去，然后他就开始把他的蛋生在那个雀巢里。那这个雀飞回来一看，他也认不清楚哪个是他的蛋，哪个是别人的蛋，好，他还在上头扶那个小，好，扶那个小雀。哎，这个鸠的蛋，那个小鸠啊，还出来的真快。好，他一出来以后，那些小的雀也开始要出来，因为它非常大。好，他一个人就，他一个雀就已经，他一个鸠就把这个雀巢占满了。那个小雀出来的时候，怎么他就开始都是小的嘛，他就开始用他的嘴巴去把那些小雀就顶顶顶顶出那个巢，把那些小雀都从树上叠巢丢出去，叠到地上叠死了。那这个雀本身还每天好含着虫来给这个鸠哈，这个小鸠吃，就让你觉得说，哎呀，天哪！就说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从这个鸠占雀巢的这一步哈，就是它的整个的影片里头看到啊，那个鸠远远的在那里看到人家在筑巢啊，最后把它的蛋生下来，它的蛋又大，它的鸟一孵出来，好就把别人的鸟都从巢里头弄出去死掉，然后它自己就享受他所要享受的。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好，我们也看到，其实在我们生活中，就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周遭，我们也会看到有很多人，好，他就是要坐享其成，好，坐享其成。在我们自己工作的单位里，同样也有这样的人，好，比如说我们有些人他就是靠这样子升官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主任每天早上一来的时候，我们总有一个同事会跑去跟他开车门，帮他提皮包，啊，然后送他到办公室。如果主任今天先来，他是后来的话，那他就会跑去说：“主任早，副主任早。”然后每个人都看着他，都觉得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好会拍马屁。”后来有一天，我再想想看，其实那是他的作风吧，不管那个作风是对还是错，那是他自己的生存之道。就像那个鸠哈，他的生存之道就是这样。你真的要我们说去跟人家提皮包，去开车门，去跟每个人说早，尤其是我们的长官，我们说哎，我才不去做拍马屁的事。所以我们在讲到的就是说第十戒哈，就不可贪图别人的房屋土地奴婢牛驴或其他东西。为我们每个人来讲，因为我们自己是有信仰的，我们要按照天主所教导的，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这样的话就是说，那我的财宝是什么？我相信我是天主的财宝，那天主是我的吗？假如天主也是我的财宝的话，那我们的心当然要朝向那个方向，而不是说看别人的东西啊，这个人的东西这个好那个好，我天天看人家东西好，我的心当然是放在这个上头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，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从埃及以来，一棵葡萄树，为种这树曾把一民驱除。巴利亚之深山到海岸，嫩芽绵延到河畔。